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各位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时势造英雄。我们来看一个人物，就是旧约里面这个约书亚。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这么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耶稣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时势造英雄，很多英雄其实都是时势造出来的。你看人间伟人都是如此。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就是在特别的时势当中造出来的。托斯卡尼尼呢，是在1867年出生在米兰，19岁不到20岁呢，在米兰音乐学院毕业。他毕业以后呢，就参加米兰音乐学院的歌剧院，这个歌剧院的剧团呢就到巴西去演奏。到了巴西在练习的时候呢，那个指挥冲了自己很有名，指挥叫 Leopold Migues， 他冲了他自己有名，跟乐团处不好，常常跟乐团吵架发脾气骂乐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在那天下午要以晚上要演奏的时候，他下午呢写的信到报社来骂乐团，公开的，有这种乐团指挥啊。更稀奇是晚上是演奏会的时候呢，他呢拍拍屁股离开那个城市了。到一个地步，所有的演奏会到的时候呢，所有人通通坐下来，屁股通通在椅子上面的时候呢，乐团在上面就缺一样东西，指挥家。群情愤怒，这个时候呢，总监只好呢把副指挥找下来，结果呢给下面轰下去，说我们不要这个人指挥，我们要原来的那个 Migues 来当指挥。原因是那天晚上的剧情是的整个歌剧是他们最喜欢最熟悉的一个曲子，就是维尔蒂的阿依达，我们不要这个人。那音乐总监没有办法，把合唱团的指挥找上来也是给轰下去。群情愤怒，大家准备拿东西丢人的时候呢，女高音就告诉音乐总监说，或许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咯。是谁啊？他说这个大提琴手。这个大提琴手为什么找他呢？这个女高音说，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请他帮我伴唱，他虽然是学大提琴的，但是呢帮我伴奏的时候呢，音乐性非常好，不需要看谱，记性非常好，或许给他这个机会吧。他不到二十岁的没有关系，时势造英雄啊。所以呢，总监就只好把他找上来。这个大提琴手一上了讲台演奏台的时候呢，一鞠个躬，一转身就开始指挥，谱从来没有翻过，一开始指挥谱不翻。结果呢，那些听众觉得，哎，这么美的音乐，哎，我们好像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的，那个愤怒的心情就慢慢沉淀，一个一个离开座位的屁股又慢慢沉淀下来，一个一个沉淀，一个沉淀，他就越指挥越兴奋，越指挥越兴奋，大家越听了越快乐的时候呢，第一幕还没有结束，所有人站起来欢呼，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诞生。从那一年开始到一 1957年他死在纽约为止，伟大的指挥家，二十世纪最重要70年的指挥生涯等着他指挥。时势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圣经的人物都是如此，很多重要的圣经的人物啊，往往是时势造出来。我们看亚伯拉罕就是如此，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1章巴别塔，人呢自高自大，上帝变乱方言的时候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呢出来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成为上帝救恩的一个出路。时势造英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洪水刚把闪寒亚佛家族救出来以后呢，全世界其他人通通被湮灭，但是上帝在巴别塔之后继续呼召亚伯拉罕。时势造英雄，摩西哦，我们看约瑟也是如此，约瑟17岁被出卖到埃及去，在监狱里面，在老法老王手下，在困难当中，竟然这个时势被出卖塑造他成为法老王下面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因着他那个困难的时势呢，成为拯救他全家族脱离在迦南地的饥荒的唯一的器皿。时势造英雄，摩西也是如此。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人捆绑当奴隶苦工的时候呢，上帝用摩西，使用摩西，他呢在困难时势当中预备他时势造英雄，他呢就到在埃及地行10个神迹，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这个国家就被建立。上帝就借了摩西时势造英雄，成为他们民族的救星。我们读所读的耶稣亚也是如此，耶稣亚其他人间人物呢，像但以理也是如此，但以理10几岁就被出卖到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的败坏，皇宫里面的腐蚀并没有腐蚀到他但以理，反而在狮子坑火窑的困难当中熬炼但以理，成为困难时势当中来预表新约70个期最重要的先知但以理。时势造英雄，我们读耶稣亚记从来没有留意到啊，在旷野的耶稣亚，包括在埃及的地的耶稣亚，是塑造耶稣亚进迦南地的最好的学校。在埃及，在旷野，就成为进迦南地的最好的属灵学校。那种困难的时势，这种挑战当中，预备耶稣亚成为进迦南地的将军。时势造英雄，他跟托斯卡尼尼一样。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包括等一下要读的，给我们帮助3件事，就是你如果要被神所用啊，不要忘记所有的时英雄呢，往往是时势造出来的。那从耶稣亚身上我们发现3个时势造英雄的原则。第一个，在逼迫中培养信心，在逼迫中培养信心。第二个，在挑战时完全摆上，在挑战来临的时候完全摆上。第三，在软弱的时候呢虚心受教，在软弱的时候虚心受教。我们从第一点来看，在逼迫的时候培养信心。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呢，是耶稣啊第一次出现，这个时候他已经40来岁，40岁出埃及，也就是他40岁以前的日子是在埃及过的。那你知道他在埃及跟他同胞是如何过日子呢？出埃及记第2章最后记载得很好，他们在埃及呢被法老王做苦工熬炼，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第一章第二章记载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王的捆绑，要做金字塔啦，做许许多多的苦工哦。很稀奇，是一个困难的环境，一出生就在当中当奴隶，跟摩西一样。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发觉不公平，逼迫一出生就成为次等公民。这种环境呢，竟然就成为耶稣亚成为信心伟人的最好的属灵学校。你没想过啊，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啊，就像耶稣亚一样，40岁呢是在埃及过的，这40年过程当中，上帝为什么让他在埃及过日子呢？原因是要在逼迫中啊培养他的信心。我们比另外一个人就是摩西了， 40岁的摩西本来很有爱心，要救他的同胞，上帝不用他，他用拳头打死一个埃及人，就试着要救他的同胞希伯来人，但是上帝不用他，在旷野多留了40年。因此在旷野，在埃及的40年，正好是磨练耶稣呀，怎么样俯伏在神面前，在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啊，如何学习，那是你最好的属灵学校。最好的属灵学校往往是逼迫困难当中，正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因此在埃及的地方就成为耶稣亚最好的一个属灵学校。问题在这儿，人在受逼迫的时候，受欺负的时候，往往会心怀不平，不公平，不爱，为什么呢？上帝你为什么叫我吃苦呢？开始抱怨。那很稀奇呢，你读不到耶稣亚出生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有任何抱怨，除了摩西拿拳头以外，以色列人只做一件事情，是哀求他们的神，求告他们的神，跟神抱怨，深渊在我，我必抱怨，不会跟人来抱怨，他总是把困难把苦情向神来表达。问题就是当有逼迫临来临我的时候呢，你要被神所用，就不要忘记你里面啊那个情绪，你里面的那个征战，甚至里面的不满跟仇恨，如何被上帝对付。那埃及地正好是磨练耶稣呀，那种里面啊信靠神，仰望神，抓住神，培养他属灵的性格，信靠神的最好的属灵学校。其实很多人物啊，人间人物啊，就是因为没有度过那个逼迫的过程当中啊，因此上帝没有用。最好的例子几个，第一个我们来看呢，20世纪最可怕的学说，杀害最多人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马克思至少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几千万人因着他脑筋所思想出来的整个无产阶级这个学说呢，共产主义的观念呢，杀死几千万中国的生灵。思想他这个人呢、啊，你会发觉啊，就是在被逼迫在困难环境当中的时候呢，那个心里面的调整反应，你如何面对外在的逼迫的时候呢，有没有信靠神啊，往往会变成非常重要的分裂点。他呢，我们看这一个人一生6个孩子，3个死了太穷，另外3个当中有2个精神病，也几乎是死了，唯一一个健康的是恩格尔斯来帮助他，难怪他跟恩格尔斯感情非常好。原因是当时6个孩子5个是死的，唯一一个好的，因此他把整个责任归卸到当时的资本主义，说就是你们害死我的家庭。因此他心里很不满，有仇恨，因此读一些像尼采的书啦，像黑格尔的思想啦，用进来，然后呢加上达尔文的东西一进去，18年的时间投入在英国的伦敦图书馆，写下他最有名的国富论，这个资本论 Das Kapital 这本书，这本书写出来用黑格尔的方式，用杀杀杀的方式呢，为的是什么？把整个资本有钱的人用削平的方式，仇恨的方式杀下来，也因此影响到中国，影响到呢整个人间被杀的人最多的时候的想法是这个人出来的，就是心怀不平。当有人仇恨压有不公平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如何反应？如果你没有反应，对，没有用上帝的爱赦罪，把仇恨把那个不公平交给神，却用自己杀的方式，这种叫解放神学，结果会非常凄惨。其实资本主义呢，我们都知道它不对的，用剥削贫穷儿童来做劳工，这种方式是不对的。实际上在当时有另外2个人知道呢，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第一个人就是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的作者 Thomas Carlyle， 他发觉呢资本家这样子对社会用剥削的方式是不对的。第二个呢就是双城记的作者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他们2个人都发觉资本主义来剥削贫穷呢这个方式是不对的，但是从来没有人像马克思这么仇恨的方式，以恶报恶的方式生出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制的观念。 杀害许许多多生灵。所以有一些不公平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最需要的，你最需要的就是上帝，让上帝的爱，让耶稣的爱来临到你，免得以恶报恶，又产生另外一个像马克思一样成为21世纪杀害生灵的方式，好像别人都欠你一样。如何在逼迫当中呢培养你的信心，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人物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张献忠了、你知道张献忠呢，四川人很讨厌他，因为他专门杀四川人，因为他从四川来的。四川啊，听说小孩子如果哭的话，告诉他说张献忠来的话，小孩子马上就闭嘴的，怕死了他。那你知道张献忠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从小呢，在四川不受欢迎，被排挤，因为是一个大坏蛋哦，排挤到荒郊野外。有一天呢，大便很急，想解大便的时候呢，就把裤子一脱下来，然后蹲下去。很不巧，四川的一根毒草在下面等着他，戳到他肛门，肿起来。那个毒草让他整个肛门肿起来的时候，非常痛苦，站起来说。四川人真可恶啊，连一根草都不容我，就说出他有名的那个七杀碑啊，说天是养万物呢，以养人，人无一物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其实张献忠先生，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如果稍微转一个位置来解大便就没有事啦，为什么一根毒草来迁怒四川呢？人很容易在逼迫中的时候啊迁怒，很容易在逼迫的时候迁怒。耶稣呀，在埃及地正好是磨练他最好的学校，因此你有任何困难逼迫的时候，不要忘记把它当作是上帝要磨练你，来感恩。学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人嘲笑辱骂逼迫耻笑的时候，当作是培养你信靠神的一个好的属灵功课。学习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那耶稣呀，就是在这个逼迫环境当中没有磨练他的信心的，这是第一个，在逼迫当中磨练他的信心。上帝如果给你苦难，感恩有不平来感恩，那是因为上帝要开始预备你。第二，在挑战中完全摆上，在挑战来了，什么挑战？亚玛力人跟他们征战，以色列人刚过了红海，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军事的布置，很零散，刚出埃及。现在如果被亚玛力人打败，亚玛力人又勇猛善战，如果给他们打败，以色列人呢就会打退堂鼓，准备回埃及的这个心的这个动机。因此这个征战是不能输的。摩西也了解呢这个征战的重要性，因此摩西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属灵原则，他到山上祷告。他了解那个征战的背后是灵界的问题而已，因此呢找耶稣亚下去征战，年轻的耶稣亚，老的神的仆人在上面祷告。困难来了，如果你是耶稣亚，一定会有几个借口。第一个，新手，我是新的，这是耶稣亚圣经第一次记载到他，第一次就出来，就像托斯卡尼尼一样，第一次就站出来，新手，从来没有机会上来的，现在第一次就找我，那么大的责任。第二个借口是没有正规军，他叫我去找人来，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而摩西你都没有任何给我预备军啊。第二个借口就是新手加上没有预备正规军。第三个，吃力不讨好，这个出去征战吃力不讨好，要受苦的。年纪轻轻的人最难的问题，包括新兴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不太愿意受苦，只愿意找乐子，只要找享受，但是要被神所用，你发觉常常需要受苦的。马街在中国，在台湾传福音，从淡血一上来，结果呢我们台湾人交大病在他头上，敲敲门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台湾人不懂得接受最好的，结果呢把他大病交他头上，他继续往其他地方，往宜兰，往山地，往花莲，往台东肯吃苦，很吃苦。马杰是如此，戴德生是如此，你看呢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也是都是肯吃苦。第三个就是吃苦，年轻人肯不肯吃苦，变成被上帝用，在挑战的时候你肯不肯吃苦。第 第四个借口最难，就是没有功劳。没有功劳，原来得胜的关键原则呢，是在山上。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手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原来决战胜负的关键是在楼上，在山上，灵界上的。所以摩西在上面祷告，那耶稣亚在下面拼命卖死卖活的，然后知道呢，跟我耶稣亚没有任何关系，功劳在摩西，不在我耶稣亚。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啊，希望名声铺路啊，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名声捧上来啊，希望造势啊。这个呢，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难的。没有功劳，只有苦劳 ，credit 荣耀，通通是摩西的，不是我的。这是年轻人要被上利用第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挑战的时候，你肯不肯完全摆上？你肯不肯完全摆上？这是实事哎，困难实事，在挑战的实事哎。上帝在等你，耶稣呀，你肯不肯把身体献上？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得很好，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愿不愿成为摩西的手下？名声你是隐藏，愿不隐藏在下面？那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隐藏在下面？能够呢在挑战的时候完完全全摆上，完完全全摆上。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扫棒，你如果还记得扫棒的话，你还记得呢？我们那个时候巨人扫棒非常有名。巨人扫棒有一次呢，记得好像是在美国冠亚军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四个兄弟都半夜起来看美国的冠亚军比赛。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比到六局上半，我们巨人队4-3赢，到下半的时候呢，好像是美东冠亚军他们比，如果他们输了我们就得到冠军。结果呢，那一次最后半局的时候呢，两好三坏，两出局对方上来攻的全力打手，结果两好三坏，两出局，投手呢丢什么球啊？这是最后的球哎，最难的球哎，那当然丢一个好球。一丢好球的时候，结果我们对方的全力打手一吭一声，球好大好响好远啊！我们兄弟听的都看的都软，心都怕软的，哇，冠军跑掉了，飞了。这个球高高高到一个地步，如果是对方的如果是我们的一个外野手站起来接，接不到。很奇妙的，我们那个外野手站在中野手上面，硬是把球接下来。我们的兄弟呢，心里面好满足啊，好感恩啊。信主以后，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大家看到上面的人，这个人真能干，但我发觉谁愿意在下面，在下面让别人得到荣耀，功劳归给他，功劳不在我，你肯不肯？耶稣亚宝贵的地方是摩西让他得荣耀，我呢打了胜仗回来没有庆功宴，甚至回来以后摩西还足坛教我耶和华灵犀，是耶和华叫我们得胜，因此回来还有属灵的功课要学，因此耶稣亚并没有因此在当中呢骄傲，反而归荣耀给神。这是第二个，在挑战的时候完全摆上，这是宝贵的地方，完完全全摆上。第三，在软弱的时候虚心受教，在民数记十一章就记载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虚心受教。民数记十一章就记载21:4，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要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以他们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很稀奇是这个时候呢，耶稣亚有软弱，什么软弱？他想卡位，他呢认为我现在是接班人，他是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我主摩西请禁止他们，他有骄傲自大，他名声已经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软弱，这个时候怎么肯不肯虚心受教？上帝是希望所有人都蒙恩，但你会发觉政治人物常常为了骄傲的缘故会卡位，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强，要把别人卡下去。这两个伊利达跟米达呢，本来是在这70人当中，他们没有出现， 耶稣亚呢就是不高兴，因此呢要卡位下去，骄傲自大。你如果这么骄傲自大，如何能进迦南地以后把以色列人带进去征战得地呢？这种领袖怎么能被神所用呢？因此耶稣亚在旷野当中要磨练第三个自我，软弱骄傲。就像人间的政权在卡位的时候，你可不可能看上帝的国超过一切，说主啊，让旷野让我的心胸宽广。你要学习摩西所说的话，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多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面去了，留下一个耶稣呀，嘴巴大大的，我这个人多软弱骄傲败坏啊，我需要上帝充满改变我，在软弱当中虚心受教。求主帮助我们这三个原则，在逼迫的时候呢培养信心，在挑战的时候完全摆上，第三个在软弱的时候呢虚心受教。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帮助我们学习在时事当中磨砺依靠你，仰望你，顺服你，塑造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他的身后